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想最后的这一小时多的时间呢，我们能不能稍微换一点方式，如果哪一位随时有问题，或者说现在肚子里已经有好几个问题想问了，我们可以现在就问一问啊，因为咱们面对面的，我不一定每个问题都能回答，都会回答，都讲得对哈。我如果不会回答呢，我也是知道那大家在这方面呢有问题希望能够解决，或者有哪一位能够回答得很好，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问，大家尽管问，我非常喜欢这种能够面对面啊问答这种方式。那么如果大家又觉得说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人举手站起来好像也有点担心，说会不会问得合适啊，那也没关系。假如有这个担心的话，我说首先是不必担心。那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担心呢，在5:10以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也尽管问，因为我也是很珍惜啊能够和各位在一起的机会，我们能多一些交流，共同呢来向神来求问我们不懂的问题，那也就是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能够有机会从他的真理中得到光照。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觉得这段话对我的，在我的心里也是很重重的打在我的心上。经常在我自己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朋友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我都会想起这段经文。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啊，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想，假如我的钱多一点就好了，别的我都不求了。假如我们当我们没有学位的时候，觉得我哪怕要是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就好了，别的我都不求了。然后又想，如果在我们没有房子的时候，说要是我能有一间不大的一栋不大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好了，我别的就不求了，我要求也不太高，我不要大房子，有够我住的就可以了。在我们没车的时候，或者车不太好经常出毛病，就想我没有奢望，如果能有一辆比较新的车子，或者不管是不是名牌，我要有一辆新车不给我找麻烦就好了。可是突然有一天，当你车子也有了，房子也有了，票子也有了，孩子也有了，你忽然觉得空唠唠的，还是觉得说我活着到底还求什么呢？甚至有的人拿到博士学位没工作的时候着急，有了工作的时候说我没目标了，我这一生就适应那种有目标的生活，一旦没目标了，我都不知道我活什么劲了。说人，我们人多么奇怪，问题就在于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那人呢，实际上就说当你自己的这颗心里边放的时候，是一种最大的不安，一种最大的不平安，比我们面临的一些具体难处呢，有的时候往往还觉得就是失落。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安放在一个最好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才会感觉到一种真正的平安。也像昨天呢，我也曾经谈到过，说奥古斯丁说，在人的心中有一块空缺，它的形状是上帝。假如这个空缺里头放进去的，我们经常会往这空缺，因为觉得有空嘛，觉得有空虚嘛，就总想往里头放点东西。明明的知道有一块地方空虚，想放点东西就失败了。放进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一个奔头、一个憧憬或者一个这个希望进去，但是放进去之后，因为它的形状是上帝，那你就填不满嘛。但是呢，我们也曾经有信仰能力被践踏的时候，放进了什么毛泽东啊，结果把毛泽东请出去了，不行，这毛泽东这个放在这儿，他的形状不对，老那合不上茶口，慢慢不信了，放一边，放什么？放钱，别的都是假的，钱是真的。你也放过一阵儿，现在好多人那空缺还放着钱呢，结果你问问那些大款，就很少有一个人说真的心满意足了，还是不行，就放那一边了。那放什么呢？放智慧、聪明、才智、学位，也只要有学位有工作就什么都有了，万事俱备，可是呢还是空虚。更何况人的一生沟沟坎坎有很多的事情，所以就说这个 圣经里面说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无论是在什么境遇下，是非常顺利的时候，志得意满的时候，还是非常困难的时候，眼看进入绝境的时候，已经当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料想不到的事情突然来临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办？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当我们把心安顿在神的家园里的时候，安顿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我们才能有那种真正的平安，来面对我们人生路上许许多多的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重要的是保守我们这颗心，而且相信神给我们安排的是最好的。无论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如意，但是呢，相信我们只要向神求，神会给我们最好的。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心里暗暗的有疑问了，说真的是这样吗？说神是个灵，真的就那么灵吗？圣经里的话就真的是句句都对吗？为什么有些话我死活接受起来就那么不容易接受，甚至于内心就是顽固的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你比方说我自己，当我已经在讲台上向很多的朋友讲我是怎么样信的时候，可是真的问我说，张敏，圣经里面讲医病赶鬼你信吗？有人问呢，还有人说你讲了半天我都服了，一定有神。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能确定这神就是耶稣，对不对？说这个古今中外拜的那么多神，他们都信神呢，我相信有神，要没神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拜呢？而且无论是在现代发达的社会还是原始的部族，都有对神的敬拜，这就说明人的心是向神的，对吧？这个人心是可以认识神的，否则为什么都有一个神好拜，而且科学家也能信神，这些我都知道，牛顿也是基督徒，这些我都听说了，我也都相信，现代我也看见了很多学科学的人，博士好多都成为基督徒。你说的对，这个不是愚昧人做的事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怎么能确定这神他就是耶稣？经常有人问这问题，可当这个时候我的心也会说，我如何来回答这些朋友？我也问主啊，我说神啊，你告诉我怎么样来回答这些朋友。我只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基督徒活出了新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各色人等都愿意去投奔的那些地方，向往的地方，比较社会发达经济也比较好比较文明的富裕的地方，都是基督教堂林立的地方，我就这么回答各位，对不对呢？大家说你说的倒是对，但是你怎么能够确定他的名字就是耶稣？那别的教拜的神就不是神吗？也有诸如此类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我说最后我们这一个多小时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来问？因为在信仰问题上，对于神的事情，我们人的小头脑是不可以说尽神的奥秘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参不透。你即使站讲台的人，他也不是说啊，他就能够什么都能讲清楚，哪有那事？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到的都是在寻真理的路上，在被光照的过程中，在成长中，没有人都知道，而且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内心的那些即使是相信的人，如果哪些地方我信不足，我们求主启示我们。我想这也就是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提一些问题的原因。那之所以我说如果现在有问题现在马上就提，也许在下面讲的这一个小时里呢，我还可以把回答，假如我能回答的带进我讲的内容中去。有没有人现在特别想提问题？我特别希望能够那个就是无所顾忌的提出来，没关系。好，请坐。大家听见他的问题了吗？他就说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很多的灾难呢、啊、这些事情有些朋友们就会问了，说如果神掌管一切，为什么让这些人好像这是 眼看着他们去做这些坏的事情，不会一下子把他们除灭，是吧？那当然有一种回答，就说是因为是撒旦在作怪，那这种回答是不是是最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经常会提出来的。那一个是灾难，一个是苦难。就说神造人的时候，如果把每一个人都造成完美的人的话，那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是吧？诸如此类的，或者神看到在苦难中一些善良的人被害，神怎么能听任这些人被害呢？对吧？这也是常提出来的问题。神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我们头上？为什么允许那些恶人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就可以作恶呢？那神如果是大能的全能的主宰，就应该在预先呢就把这一切不好的事情都铲除干净，这世界不就好了吗？其实这世界本来神造的时候就是挺好的，可是呢就是人不听神的话。那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因为首先一个就是人和神呢这之间呢是有本质的区别。神他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创造者他是完美的，而被造受造之物呢他永远和创造者之间呢是有一个等级档次上的根本的区别的。另外神在造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没有死亡的，神造人本来是没有死亡的，可是人是自己去取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被撒旦所引诱。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说到撒旦，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属灵的征战呢，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寻找可吞噬的人。那我们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哎，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怎么就没见到过说魔鬼呀、啊？有没有魔鬼这回事情啊？这鬼这回事情有没有呢？圣经里面讲的医病赶鬼是不是真实的？如果说圣经的道理可以讲的话，医病赶鬼是怎么理解呀、啊？属灵征战怎么理解呀、啊？这都是相通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大家也知道，撒旦原来是天使长，可是他自己堕落，那最后呢，他和神作对，那么最后呢，他就是说堕落成为这个魔鬼的头了啊，撒旦。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完全是一个故事啊，觉得我们自己的头脑很难想象，特别是一说到巫鬼，圣经里面有好多神就说，巫鬼退去。那巫鬼就退去了，这和刚才你讲的这些呢都是有一个连带关系的。就说神他最终会胜过撒旦，要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神来彰显他自己的能力，荣耀他自己的名，也在这个过程中让不完全的被造物人类走完他自己认识的路程，认识神的伟大，认识人的不完全，并且归向神，与神和好，借着这个整个的过程来成全完备。因为圣经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就讲的是说神造我们到这个世上来就是给我们很多的苦处，讲得清清楚楚，然后说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受精炼，经过的经，历练的练，就是这是神的一个美意。首先一个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这个过程是从创世一直到新天新地，因为在神的眼中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所注视的关心的公正是说，神你要是完美，你就让这世上全然太平完美，我就省事了，尽享幸福，就可以不必跟魔鬼作战了，也没有作战的艰辛和苦楚了，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神造我们的时候，他的意志计划是整个的一个过程中使他的受造之物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能够自觉地选择与他的创造者，与他真正的父和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受到这样的一个精炼，这是我的理解。神造人为什么不把人都造成一样的最漂亮的最完美的最听他的话的，所有人都一样，说往前走，走一步，走两步，伸左脚，举右手，神为什么不造成这样的偶人？神不感兴趣，神一定不感兴趣。我们可以理解，假如要是我们造一个小玩具的话，我们现在造玩具让他眼睛会动，虽然是假的，可是我们尚且不愿意它是呆滞的。那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色，并且给我们选择的许许多多的自由意志和选择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选择中去自觉地归向他，把 心交给他，归向他，与他和好，离弃罪恶，而不是千人一面的机械的玩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就像这位姊妹讲的，世上的很多苦难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不能由神来负责。而且当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人不愿意顺服的时候，这个责任无论如何不在神，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启示我们应该怎么做，是我们自己不要做。而通过这种苦难呢，又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明白为什么我们人必须要离弃罪恶和离弃神，结果后果如何。比方文化大革命，那文化大革命经过，那完全是把人当神敬拜的结果，那并不是神叫你这么做的，是人硬要冒犯神，所以才走了那么大的弯路和苦难。但是经过文革之后，很多中国人因为知道无神论造成了祸患，所以归向神的时候，那个心会就是非常，从心里来说是很明白，不认识神是什么样的恶果，所以归向神，那种心非常的火热，像从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能看得出来。所以神的这个大计划是一个长过程，它不是说以哪一个人的得失，而且我们现在眼中所得的和所失的，比方那些被杀的人，他们到哪去了，我们并不知道。有人也问说，台湾大地震，他震的人那边也有基督徒，那神多不公正啊，基督徒就应该让他们不能死于地震才对啊，可是他死了以后去哪，我们哪知道啊，神把他带到那地方要是更好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说神不公平啊？神把他带去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哪一个人去哪儿，只有神知道。我们无法确定说离开这世界，所有离开这世界的人去的地方都不如这世界好，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前提，所以才向神发出了很多的质问。而实际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造哪一个什么时候来，让他在这世上经历什么苦难，享受什么这个福分，这些都在神的掌管中。至于公平与不公平，都在神掌管中，我们不知道。这个公平不是在我们今天今世今生所能够看清所能够断明的，只有神知道。那神呢，实际上也是不偏待人的呀。你像我过去在自己的经历中也是看到一些，而且神有时候在，神也给予也收取。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像我刚才讲过，我们家庭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分离，我也曾经多少次的想，神啊，你是慈爱的，你要是真正怜悯我，就让我们家团聚。可是神让你们分开，其中有美意。我就举这个例子，那包括说像我的小孩，他现在自己独立的精神很强，另外加拿大又比较适于上学，也许神认为这就是最好，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好。但是若干年之后我回头去看，就能看到其中的好处。也就像当我们经历很多苦难的时候，神不但在圣经里给我们怎么样的去承载苦难的力量，而且又不让我们永远陷在苦难中，即使让我们离开这世上，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神知道。我们无权根据我们自己的肉眼和我们有限的头脑去判断神亏待了哪一个人，厚待了哪一个人，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真正的尺度不在我们心中，不在我们眼中。你像我和我先生，哎呀，分了那么久，就想什么时候才能弄到一起啊？而且呢，怎么也没想到现在我们俩的办公桌都挨着。我经常的就是想说神不偏待人，我包括有时候会想起这件事情，你们不是补偿吧，反正现在白天晚上都在一块儿，我们俩座位都挨着，结果人家还都说这个部主任干嘛呀，还非得把你们俩挨着。我心里说，这可能神在部主任心里做工吧，怎么就是这些负担都要我来承受了什么的。总有一天神会给你找齐，把最好的留给你，只是你在难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责问，会质问神。可是呢，最后会知道，即使你今生不知道，你死之后也许你还知道。假如你相信神的应许，死没有完呢，死以后还有复活，还有审判。所以公平与否，根本我们自己就没有评判的资格和能力。当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向神的真理去求问。我不知道我这个话是不是回答了您的问题，也许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提供了一种思路而已啊，也不一定能解释所有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请。
很好，朋友现在没有工作，他自己有房子有小孩，那么在这种逆境中怎么样处自己的心情，怎么样交托给神？
好，就在昨天的分享中，我所能说的就是，我常常会想到我在莫斯科那个小屋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所求的不是团聚，不是工作，那时候我都没想那么远，我觉得那是太遥远的事情了。我当时想的就是我能活着离开这儿，或者说今天不死就有希望。我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刻，我才知道人某一时刻有一个有一种愿望，而这种愿望你当时会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别的都不如它重要。但是当你换一个环境的时候，你又会有一种愿望，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没有不行，有了它就好了。比方说像工作，工作一定要有，那谁能说不工作就可以好好活着？可是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我是想，对于现在确实没有工作、生计有困难的朋友，假如你今天晚上没有过夜的地方，假如你明天锅里没有饭吃，请到教会来，一定能得到满足，没有问题。假如你的问题还不到这程度，那么还有别的方法，就说如果到最后说今天晚上没有过夜的地方啊，明天没有饭吃，请告诉这样的朋友，不管他现在街上还是在哪儿，把他带到我们这儿来就好了。我想一定有弟兄姊妹会接待他。那假如他的问题是工作的话，今天还有饭吃，房子非常不好还有得住的话，我们先把我们的心安顿在神里边，然后向神去求，让他在我们无能为力的地方做成他的工，在我们自己以为没有盼望的时候，相信他带领我们的脚步。因为人生啊，古人尚且知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认识神的人都知道人生是这样周周折折的。首先一个，你相信你现在是低谷，是深渊，不是永远。如果你把心安放在神里的话，神说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而且很多自杀的人不是因为明天没有饭吃，是自己的这颗心，自己的心里有伤有痛，没有安放好，或者有承载不了的地方。那么所以呢，我说圣经里面的这些话语呢，就是非常宝贵的，就是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怎么能证明呢？你说不是单单靠食物，那不靠食物能行吗？可是我们就去想，自杀的人一多半都不是因为明天没饭吃，大家承认不承认？相信不相信？对，就这个现象已经告诉我们了，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生活中还有很多可怕的事情。那么我所回答的就是说，如果真是没有食物了，到教会里来，没有住处到教会里来，可是假如事情还不至于此的话，那就有很多的渴望、盼望、应许，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找，去找答案，安放好我们的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您的问题了，但是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忙，没时间读圣经。可是假如我们一旦读圣经，才知道原来读圣经它可以帮助我们把很多现在的问题理不清的理清楚。它所给我们带来的绝不是我们去昏头昏脑的忙一件事情所能够替代的。这样的时候，如果真正能有这种体会，在神的话语中得到光照，首先是一个信，有了这个信以后，神的话就能够改变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多。比方我举个例子啊，据说有些遇到的朋友就说，哎，这教会真奇怪哈，搭着功夫搭着钱还这么多人去。有没有人会有这想法？好，我们据说就这个问题，搭着功夫搭着钱，这是不信的人所看的，哎，大家就去，为什么？那还有人说，信基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你给我讲讲。结果有人说，哎，你不能这么提问啊，你这样多实用主义啊，信耶稣信基督那是崇高信仰，那不是什么好处的问题。我说没关系，就是好处的问题，就是好处的问题。信耶稣有没有好处？我肯定的回答，就是有好处，只是这个好处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多一点收入啊，多一点好处，平常我们观念中所说的好处，这个好处是太大了，它使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能够挺得住、站立得住，使我们在富足的时候能够有感恩的心，在患难的时候仍然有感恩的心。这种感恩的心所带给我们的，不是金钱所能够度量的，就是有好处。那平安和喜乐，那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你的仇敌想夺都夺不走的。也许你有仇敌啊，他们想多占你的便宜，想剥夺你，但是有一样他剥夺不了， 他就是能抢走你的家产，也抢不走你心中和神沟通的那一份平安和喜乐。这个好处还小吗？不小。所以信耶稣真的是有好处。这是我的回答，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回答您的问题。嗯，请讲。
在这个自由广播工作，有一个问题有这个连带关系。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藏族人压力很大。在今天的报纸上，我看到人在青海的人呢，他们的压力到因为纪律的关系是小一点。关于这个自由广播，我知道一个时期这个中国政府尽力的是 interfere with 广播。那现在对于这种广播，他们政府是还在想 interfere。
现在在好，谢谢您，谢谢您的问题。关于这个广播电台呢，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电台的宗旨呢，就是一个独立的新闻，奉行新闻自由的一个新闻机构。那它因为是要向中国人传达一些真实的，但是在中国的媒体中呢，目前还不太报道，就是被限制的那一部分。那应该说，这个电台在它成立的宗旨中，完全没有与中国政府作对的意思在里边，只是中国政府对于新闻自由还不大习惯所造成的矛盾。我是这样看，因为在我们的广播中呢，我们的上司负责的人也一再的要跟我们讲要客观公正。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说，你张敏说的挺好，我听听你的节目做的客观公正不公正，您给我留个地址，写上您想要我的节目是和传福音有关的，或者和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国现代历史有关的节目，我可以给您寄几个磁带，您做个评价说，张敏你说了半天，我给你打个分，你客观不客观，公正不公正，我一定给您送磁带寄上去。但我不能保证每一次节目都寄，因为那量太大，我可以选择不同性质的节目给您寄听一听，我也愿意呢能够听到大家的反应。对，还有您讲这个干扰封杀的问题啊，那现在实际上是在大的城市偶尔有干扰，但是呢因为建立一个干扰台的费用相当于建立一个广播电台，所以呢完全的干扰和永远的24小时的干扰是不太可能。所以现在听众很多来自亚洲和北美一些定向广播路过的地方，比方西雅图啊温哥华呀，都听得像城市广播一样清楚，在英雄网上大家也可以听到。那么在中国的各省都有听众的来信，他们也经常会报告我们说常常是没有干扰，像北京朝阳区，当我正要通知一位被采访者说请您听什么什么时候的节目的时候，他说我儿子已经在什么什么地方听到了，已经告诉他了，所以看来还是可以听得到。请讲。你
接着魏大哥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我对这个亚洲电台不是很熟悉，所以说提出的问题可能很无知。这个亚洲电台从你的讲话当中，我得知的是从美国国会拨款放的人。
对不起，是美国国会支持，但是呢是由一些自愿的人他们来募，不是国会的钱。
对，在我们在从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中国的新闻是非常的片面，所报道的只是大家上面所喜欢的。在美国我来了这么多年当中，我看到的新闻是让我高兴的，但是不时的时候也有片面的报道。我就是想问，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看法和你上司的以及你们所电台所的政策有不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好，我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说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的标准，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谈，在节目中也是一样。而且我的上司要求我在每一个节目中把不同的意见的人的意见都摆在一起，是我们台里边最受表彰的节目，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都放在同一个节目里让大家听到。 那由于这电台的事情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主题呢，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凡是关于电台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在5:10以后大家再找我，我一定认真的来回答。那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呢，回到我们今天的下午最后一堂的讲题，仰望耶稣。如果还有关于信仰方面的啊，也欢迎大家提。
我想您在原来在大陆的时候，您是党员吗？
对，我虽然出身不好，被叫做狗崽子和黑五类，因为认真的学习了很多马列著作，并且本人的表现受到承认哈。在1972年四月入党，然后1989年受到党内处分，叫做留党察看一年，在广播电影电视部算是最厉害的。在我离开中国之后呢，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党组织知道确定我已经离开的时候，宣布开除我出党，这就是我全部的经历。算起来是被开除是1992年，我入党是1972年，那我一共是做了20年的共产党员。
好的，我的问题是，就是说您在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您对共产主义是怎么看的？
我在我做共产党员入党之前，这个虽然离仰望耶稣有一点远哈，但是还是在题中应有之意了。因为我大家知道我是出身不好嘛，非常希望被共产党所接纳和认可。我一直觉得共产党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觉得他们代表正义、真理、光明、进步。而且是社会上的90%的人都是党所依靠的。我是那90%。那是95%啊，我只是百分之五的人的子女，所以我在想95%的人一定比5%的人更正确，这是我当时的判断尺度，所以我愿意归向那95%。我就为此做了一切的努力，包括脱胎换骨的改造哈，认真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苦读马列，最后一直到那个被接受，是我们营里1000多个知青里唯一的，不是唯一，是唯二，一共有2个和我的那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程度比较相近的人被接受入党的，一共有2个，我是其中之一。那么后来一直做到正的党支部书记。我对共产主义呢，因为起点是从读马列开始的，所以我对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认为他们是用心良苦的知识丰富的学者，并且他们自己为这个理想付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我不认为他们诚心想制造人间地狱，我今天仍然认为他们的理想是真诚的，可是呢，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有限的，他们是不完全的。而且马克思本身呢是有家庭的宗教背景，他的父亲是新教，他自己本人也上过神学院，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一段话呢，就是17岁的时候的博士论文里边，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是如何如何的那些讲话，实际上他马克思是知道的，但是他离开了神，他一定要以无神论为基础创立一种学说来创造人间的天堂。这整个的全过程100多年吸引了那么多各民族优秀的儿女去投身其中，并且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这在20世纪的历史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我们很多人在座的人都为此付出了我们的青春生命，甚至于有些人我们的同伴已经为此也是献出了生命的都有。那我想说的就是这一切是神对我们一个带领教训的结果，就是你偏行己路离开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任呢，在我入党的时候，我觉得是前提是有被社会承认的愿望，也有学习马列之后对于这些理想的向往和认同。但是后来我的转变是在于，当我经过了几十年的人生之后，看到我们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实践的结果，以及这些宣布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自己怎么样的口是心非，而且看到就是在这个理论本身的一些缺陷，以及在实践中严重的问题，使我渐渐的离开了这个理想。但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做共产党员呢，在我的心中有一种就是说，如果这个理想是虚幻的，如果这个主义是不确实的，如果这个这里边所讲的真善美不是真的，那么真的在哪里？我想他从反面呢也仍然给我留下了一个动力，就是要去问真善美在哪里，这世上真正的绝对的真理何在。我想这也是神借着我这一段的经历呢给我一个预备。
就是我自己能回答您的。
对，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大约四十岁以前是信仰共产主义，没错吧？近大约十来年你是信仰基督教，假如说你还能活五十年的话，这五十年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对，我其实呢，这是多少我自己的同龄人在进入这个信仰之前都在想的问题。我在分享的时候也讲过，前二十年我信了共产主义，而且呢是不遗余力的追求，我可以说我十个春节都没有在爸爸跟前过哈，特别是在一个失去母亲的家庭。那么结果就是说，我想说的是，我当时有足够的真诚，我也是在就是说，假如我信的这个神不是真神的话，我是否能够承受又一次信仰的失败？我觉得我是无力承受。但是我接下来这一堂呢，我还要讲的是神怎么样带领我认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尽管我对又真又活这四个字在相当长的时间我不能真正完全接受。请讲。
他们在去世之前受到很多的患难，身体上的患难，譬如说圣桑杰传道人，他在去世之前他的病痛，这个问题我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他是神的忠心的仆人，一生服侍主，而在离去的时候他说经历了很大的病痛，
是
对，这样怎么理解
的？这和我们刚才的一个问题呢也有相近之处，就是我们常常非常习惯于用我们自己今天的判断呢来衡量利弊得失。我们觉得宋尚杰好像挺亏的，那么忠心的仆人，把博士的那个头衔，把他的奖牌，得的金奖的奖牌扔到那个海洋里边，然后跟从主，最后得那种病，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我们觉得神，你要是慈爱的，应该让这个宋尚杰活得比谁都长，才是一个好的见证。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习惯于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来判断神所给每一个人的，哪一个人保哪一个人，后代哪一个人，苛待了哪一个人。其实呢我们不知道神在宋尚杰之后给了他什么。那回过头来就是说，我想讲一个心态的变化。以前我的心中也多少次的问过和您一样的问题，但是同时呢我也在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死后有复活有审判，为什么要有审判？就是因为让谁活多大岁数不是审判，所以死后才有审判。如果今生今世让谁挣多少钱活多大岁数已经成为最终的审判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期待死后的复活和审判呢？审判以后的永生呢？就是因为这不是审判。人生命是短，大家都知道，让一个人活三天和让一个人活一天这个区别有多大。就好像当我们看宋尚杰活四十多岁，我们就觉得挺亏的，实际上好比一生年日七十岁，圣经说的若是强壮可活到八十岁，我们人生都短，让一个人活一天，让一个人活两天，我们想说来说去才差一天，我们就觉得差的不多。可如果说让宋尚杰活四十多岁，让另一个人活七十多岁，那差三十年呢，觉得神就不公平了。实际上就是让一个人活一天，让一个人活两天一样，正因为这不是审判，才有审判在后边。那换句话说，我张敏如果突然被诊断说你得了什么什么绝症了，再有三个月活头，你是不是很高兴的就感谢赞美主说，神你要把我带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但你应许说爱他的人必得着永远的生命，并且在神的家园天国里边。如果我真有这信心的话，我就不会向神问向神鸣不平，说神你亏待了我，不会就像约伯记里边讲的一样了。那谁让我们在这世上经历的其实只是短暂的一瞬，还有更长的永恒。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些问题呢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前提是我们不相信事情没完，我们觉得已经结账了，所以呢就觉得我们可以从这账面上看到不平衡了。如果你相信还没结账呢，这个问题就没有了。这是我能回答的。好，请您讲。
谢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主的信基督徒的，那么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心，那么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会提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说美国这么多教宗教，就是你怎么证明你这个是个唯一的真理，真理是有很强的排他性的。那么就是说是你是信主的，你在心里很明白你所经历的，但是这种经历很难用语言来表述。那么我就想怎么就是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让别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你所信的这个教是真理，是唯一的。 我的问题就这样。
好，非常谢谢这位弟兄的问题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刚好下面要讲的呢就是从您的问题开始讲起，我在回答您问题的同时呢，也就把我下面准备讲的这内容开始了。因为这也正是我自己曾经多少次问的，那就是您原谅我没现在马上就直接回答您，而是开始了我的这个讲。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继续让大家提问题，我们放在5:10以后，如果有谁有兴趣，我们找一个场所哈，任何地方都可以，我愿意回答各种问题，不要紧。好，那现在还有20分钟，我来讲我们下这一堂的题目呢，叫仰望耶稣。其实呢，当我就是成为基督徒很长时间以后呢，我也有您刚才提出的问题。因为我刚才也讲说，你怎么能确定这位真神就是耶稣，是不是对其他的宗教完全的排他，这个关系你怎么回答？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像圣经里面说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呀，魔鬼到处游行啊，这些东西在我心里变不成很具体的。这魔鬼撒旦到底是怎么个游行法？一并赶鬼是不是确有其事？是不是只有在耶稣的年代就有，今天已经没有了？当我心里存着什么疑惑的时候，神是知道的。在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呢，我实习的教会是在洛杉矶台夫教会。我当时呢有这么一个事情呢，是我很难忘的，而且呢我确信这是神特别要给我的一个功课。有一天呢，有一个星期天，我们本来这个慕道班呢，主持者是我是做讲员，那还有一位呢来整个主持这个慕道班的主日学。他因为是一位就是长老太太啊，我们就叫长老娘。他呢和我也是同学，他非常有经验，在教会里很多年。他和我是同学呢，我们就一起实习在这儿。他所负责的就整个掌握把握这个会场，那我是做讲员。结果那天他的儿子呢就大学毕业，他要参加典礼，可是偏巧这一天呢，我又要到和平教会去做一个短讲。后来我就跟那个教会说，我说呀，那这个星期天我也不能来了，怎么办？后来他们说，那你那个和平教会是安排在几点钟？我说下午2点。我说那如果我要在这边的话，就特别匆忙，能不能再临时安排另外一个同学？后来他们说也来不及了。那这样吧，你一定要来，然后你就赶快的按时间结束之后呢，就赶到和平教会去，应该还来得及。那我想，既然长老娘不能来呢，我就赶快来吧，别到时候这边没有人，我就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进来几个年轻人。刚来了通常都是互相介绍，彼此介绍，自我介绍。突然这个小伙子就说，我姓景。然后他刚说完话，跟他一起来的另外一个年轻人就说，你姓什么？你姓景，你到底姓什么你都不搞不清楚了。然后就跟我们这些主持会场的人就说，你别听他的，他有问题了，他已经被鬼附了，他同时有4个鬼，用4种不同的名字在他身上讲话。告诉你们，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他说我是他的老板，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而且这个老板也很年轻，我从来不相信有被鬼附了这回事，我就准备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他在我这儿工作了1年都好好的，你看他现在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名字真正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问他，你是不是叫这个？然后他说，我是耶稣。然后就在那说起来了。后来我就想，我说这小伙子整个看着完全错乱，而且在美国，一个人如果跟自己的老板对吵的话，那这人肯定不是装疯卖傻了。那我们看到这以后，我们很惊讶，一个人身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一直挺正常的，结果突然就全部都乱了。结果他表妹呢，就说，因为他表妹是基督徒，就说你干脆把他带到教堂、教会里面先去赶赶鬼，如果赶了就罢了，要不行再送去医治。结果他们4个年轻人，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呢，就很有好奇心，就把他都弄到教会里边说赶赶鬼，就被我们的牧师呢赶走了3个。那4个鬼都有名字，还有一个鬼在他身上。这是老板跟我做的介绍，就他的老板做的介绍，然后而且说这就是他表妹，表妹也在场，然后这就是他一个朋友，也对这事儿很有兴趣。我们原来因为很年轻，都20多岁，我们也根本都不信有鬼这回事，这次我们都信了。我一看这情况，我说这主日学还得教下去，10几个人呢都在这儿待着的，让他都闹乱了，他就大喊大叫。我说那个年轻人，我们好不好一块儿出去，我们谈一谈，再带上你的朋友。他说，我愿意跟你谈，但是只跟你自己，都让他们在这儿，谁也不带，就咱们两个谈。我想一个小男生啊，也没关系，到院子里边去谈吧。我就想把他带开，然后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就请我另外一个同学，我说今天你能不能带我讲一下哈、啊？咱们你讲一个题目，然后呢，或者带大家查一段经。我说我先把他带出去，要不然这事儿没办法。我就在想，今天这事真不凑巧，要是长老娘在这儿，没我什么事儿。再说这一病赶鬼，本来我心里就疑惑这件事情，就让我给碰上了。 我当时所能动员的就是把神学院里学的所有圣经里边的经文啊都想起来，耶稣是怎么一并赶鬼粪主的命令污鬼从他身上退去啊，马上就调动起来想这些经文把他带出去。一去的时候就问他，我先跟他谈一谈，我说小伙子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姓什么呀？他说哎呀，他说你知道我妈妈男朋友姓景，但是好多年了他就不跟我妈妈结婚，我特别希望他做我的父亲。然后他说爸爸妈妈早就离婚了，我爸爸呢到大陆去做生意，我们是台湾人。然后呢他就说妈妈男朋友呢现在他们都在旧金山，我真的从心里特别希望有一个父亲。然后呢他说我前些时候去妓院了，我就很有犯罪感，然后又玩碟仙，鬼就进来了。我从大陆来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碟仙，我也只好就这样听听他讲，我说是什么碟仙啊，他就讲就是玩那种啊碟子转啊然后怎么样的，跟我讲了一下，我也听得不是很明白，就是糊糊涂涂的有了第一印象，知道有个叫碟仙的东西。那然后呢听他讲差不多了，他说去妓院如何如何啊，我们就我说小伙子你是觉得你那个去妓院你觉得你有罪对吗？他说对。我说你知道罪这回事吗？他说知道，我以前去过教会吗？他说听人讲过一些但是不多。我说好，现在鬼缠累你，那他就说现在我让我说叫什么名字这个鬼，他说叫 Rank， 他说我叫 Rank 出来跟你说话。那在这中间有很多对话，大家就想象，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我们进行了40分钟，我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节都讲清楚。那结果后来他就说让 Rank 出来跟我讲话，然后就说他是耶稣啊，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耶稣，那你知道耶和华是谁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耶和华你说你是耶稣，那你就是假的。然后我说那你是从哪来的，他说不知道。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对话，就是非常混乱。那我说你是假的，你是魔鬼撒旦。然后我又跟这个小伙子讲，我说我先跟你讲话你听到听不到，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他说我知道你跟我讲话。然后我说我们一起来认罪，否则鬼不会出去。我说你以前是不是有四个鬼，因为他们跟我讲了吗？他说是。我说那三个叫什么，他分别说了名字，他说他们现在已经走了，就剩这一个在这闹他。那我们就开始做认罪祷告，然后呢我就一直是给他祷告，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全部都是用圣经里边的命令污鬼退去，然后奉主的名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在我说的时候我信心并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神学生我知道我只有这个办法，否则我没有办法面对这样一个情景，这样一种场面，就不停的在说。突然这小伙子就跟我讲，我说什么他也跟着我一起祷告，我们奉主的名。后来他说任可说你喊一二三他就出去，那我后来就喊了一二三，结果他就背过脸以后就做呕吐的状态，呕吐完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回过头说他走了。然后我说你叫什么，他说叫什么，都讲得好好的。我就把他又带回这个木道班，因为还没完呢，我们这一共那个木道班是一共一个多小时，我们这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有40分钟，有10几分钟他谈情况，有20分钟祷告，然后加在一起最后又是呕吐又是什么，最后我把他带回去就给他的朋友，我说你们，因为当时木道班里人都很惊奇为这件事，大家都等着要看发生什么事情。最后我就告诉他朋友说你们来试验他是不是一切都正常了，就他们就提各种问题去问他，然后他老板跟我讲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了，他好了。那后来我当时很吃惊了这件事情，后来我就留了他们的地址和电话，我也留给他们留了，我说这一个星期呢我们保持联络，下星期希望你们能再来，如果这一个星期有什么事情随时告诉我。他们说好。结果这一个星期呢后来就平平静静的过去了，第二个星期这些年轻人又都来了，这个年轻人就觉知信主，而且他母亲也从旧金山来了，因为他母亲听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也跟我讲说他很惊奇，要看一看他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且到教会里来看一看，那见一见我，听一听我来讲述当时的情况，而且他母亲说他自己有责任，并且说呢他以后回到教会里来。后来我就回到这个宿舍里，就这件事情发生了当天我回到我们宿舍，因为正在上神学院，就去问我的一个同学是读博士的从新加坡来的余牧师，我说您有没有给别人赶过鬼，他说赶过。我就说这赶鬼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这个要有恩赐，神给谁恩赐谁就有这个恩赐，而且也不是次次都能赶走，这个完全要看神怎么样做工。然后他说但是有一个征兆，就当这个鬼出去的时候呢这个人会呕吐，呕吐完了以后呢这鬼就出去了。哎，我并不是以前知道呕吐才把他的一个动作看作呕吐，而是我不知道，是我不明白他干嘛呕吐然后就没事了，那然后印证告诉我这事情，我也很惊奇。所以从这件事情之后我对于医病赶鬼这件事情我就 心里不存疑惑。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事后想这件事，完全是神给我的功课。为什么这长老娘今天单单是她儿子毕业典礼？为什么本来我今天神学院主日我可以不到这木道班来的，所以我非得要让我来，让我赶着一点到其他教会去？神就偏偏要安排这样一个，就这么巧，就这么巧，唯一的一次就让我经历，而且神就知道我心里真的是最后这个医病赶鬼啊，对我是一个特别大的困难。再就是刚才这位弟兄提的下一个问题，神怎么样带领我？我确实觉得这不是一句话，一句现成的回答所能够告诉朋友们的，而是我讲神怎么样带着我从不相信到信，从不能够识别到教给我怎么识别。我还要讲的一件事是，我有一个同学在北京广播学院一起读研究生，他的名字叫卢艳琴，新闻研究所，我是在新闻系。我讲我的见证中，凡是涉及人名地名不需要保密的，我一定尽可能交代清楚，但愿在场的人有机会去问他们，这样呢能够使神的名、神的大能的彰显更加确实。这个卢艳琴从毕业以后呢就没见过我，她分到北京电视台做记者，是个很能干的女记者。那我呢是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我从温哥华到洛杉矶的时候，西雅图有一个我的同学告诉我说，卢艳琴现在在洛杉矶，我给你电话号码，你们到哪可以联络。我就捏着她的电话号码到了洛杉矶，我没有马上给她打电话，因为我的同学都比我小12岁，我属兔子他们也属兔子，我叫大兔子他们小兔子，我考进广播学院的时候他们应届毕业生，新闻系刚毕业，和我同班。这些同学的特点就是孩子小，所以呢我自己一个人来读书，我要看我同学，不能让人家上门看我，得我去看人家才对，是不是？所以等我买了车考了驾照都收拾好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艳琴啊，我已经来了2个多月了，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要去开车看你了，我是怕你呢那个孩子小看我不方便。他说你赶快告诉我你住在哪儿，我也赶快告诉他，好知道多远能去啊。等我报出了我的地址，我的同学说，哼，我呀刚从你们院搬出来，台福神学院买的这个新宿舍他是老住户，从我们买的这宿舍他就动员所有的住户搬出去，他因为孩子上小学他就不愿意搬远了，他不方便，他就绕了个圈搬到我们楼背后的一个单元里去了。他说你住多少号，他比我还熟悉我们这地儿，我住2楼他住1楼，住了1个月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思想准备啊，你怎么会可能看所有的住户长得什么样子，你干你的他干他的，就没见着。然后他说你住多少号，我说38号，他比我对这还熟。他说好，你拿着你的电话站在你窗口，我到阳台上你能看见我，咱们俩说话。然后讲完了之后他就跳到阳台上，我就可以跟他说话。然后呢他当然迫不及待的就跑来了，一会儿转一个圈就来了，来了以后他都笑弯了腰了，他说哎呦张敏哦，你怎么都信基督了，你还进教会，还台福教会，那不是都台湾人办的教会吗，那个腰都快笑弯了。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台福神学院，因为他是住户，他一清二楚，他才搬出去的嘛。他说咱们住了1个月在一起，哎呀他觉得我肯定哪儿出了毛病了，在海外漂流这么长时间啊，肯定是这个怎么说呢，叫做那个落魄了之后去找耶稣去了，所以他腰都笑弯了。我也没有更多的跟他说。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同学相见非常高兴啊，又过了一些时候我就开始悄悄跟他说了，我说哎，燕琴你要不要到教会里去看看啊，去感受感受，因为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觉得那种地方哪是我去的呀，所以我通常最早的时候就说你去感受感受。哎，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感受感受，哎呀他说我才不去呢，我跟那有什么关系啊。哎，后来我就跟他说了2次以后，突然有一个星期六，他说行了行了，我跟你去看看吧，不我倒要看看你们那神灵不灵，说实在的我还真有点事儿要求神。哎，我说你有什么事啊，他说那个我的大孩子啊都那个7岁了差不多啊，他说我就想要个老二，过去在国内呢怀好几次都流产嘛，必须去做流产，结果现在到海外就一心想要个老二，就是怀不上。他说这事儿他什么方都问了，对对，向别人讨经验说怎么样容易怀上，就没有。他说现在我就得求神了，那我就到你们教会去，不过有一点啊，我可得看这神灵不灵，第一我要个老二，第二得是个女儿，因为他老大是儿子，第三还得有一点，他说不弄清楚了我怎么能知道是不是神给的，就这女儿还得长得像我先生。 因为他觉得他先生长得比他好，确实浓眉大眼，先生长得也很漂亮。他说你说儿子像我已经遗憾了，要生个女儿再像我，那责任更大，他要像我先生就好了，而且我能确定这神灵不灵。就这么连说带笑，半真半假的。哎，我一听他肯去了，那你第一步是先把他带进教会，对不对？那我说好好好，我说神顾念人一切的需要，那咱们星期天就去吧。他说好，星期天就去。到教会之后，一听到一看，我们台福教会很成熟的一个大教会，非常大。叫他进去就很奇怪，哟，原来教会是这样啊！以前可能在国内的印象，可能挺阴暗的、古老的一个地方，很旧的地方，哎，就特别好，而且那么多年轻人。结果就流泪，听完讲台信息就流泪。这红工们一看是新朋友，就那个聚会结束之后都走到他面前为他祷告，我也过去了。为他祷告呢，到我这儿的时候，人家别人都是祷告啊，都是给新朋友的祷告，我就祷告就说神，您知道他心中向您所求的，您顾念人一切的需要，然后就说老二女儿长得像他先生。这同工肯定不知道，张敏说真是神学院没毕业，你说这祷告的是什么呀？可是我心里是知道，因为他就为这事儿来的，因为我知道反正神顾念人一切的需要，我说神求您听他的祷告，按您的旨意成就，那我们就回去了。回去到第二个礼拜，我说叶婷你跟我这礼拜还去教会，我一看他上礼拜那么感动，后来他跟我说是他听讲台的信息啊，他跟他母亲几年不说话，所以他真的心里啊，把好多事情都翻上来了，就哭成那个样子。我就以为哭成这个样子这么感动，下礼拜一定去，就说这星期有事不能去，我没特别勉强他。又过了几个星期，连着几个星期我问他都不去。哎呀，我说我真没用，你说这么个老同学进了教会哭成这样，他要求什么我也向神求，最后他就不来了。过了差不多两三个月，突然一天给我打电话，张敏我怀孕了。哎，我一听心里特别高兴，哎呀，我说神真是只有一次哈，她就怀孕了。我就说，我说燕婷，这回你该跟我去教会了吧？她说我还不知道哪个神给我的呢。然后她说我实话告诉你吧，去你们教会第二个礼拜我就去西来寺了。他就是那个你知道洛杉矶的西来寺是那个星云大师在那儿的一个佛光山西来寺，特别香火鼎盛。哎呦，我一听我想也没想到，怎么去了一次就怀孕，最后是这样的结果，说我还不知道是哪个神给我的，而且人家去了西来寺。那当然神学生是知道有一些被那个就是说上课的时候老师也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了。那我说好，应请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就在电话里面做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向他彰显你自己，因为他现在不知道，他疑惑，不知道他怀的这个 baby 是谁给他的，是哪一个神，您主耶稣，求您把您的名字告诉他，让他自己听到。那我说你愿不愿意做这祷告，他说愿意，我们俩一块祷告。祷告完了又过了一两个礼拜，我说我们到教会去啊，他说不行，现在反应特别厉害，不能去。我一想也是，等他好了再去吧。就这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他还不去，我就把那个海外校园啊、简体圣经啊，我说拿去给他看，还有那个小的那个册子，我说你愿不愿意看，他说我愿意看。我说我们继续就祷告，求神向你显现，彰显他自己，告诉你他的名字。当然燕琴这点还是很好的，他跟我一起做这种祷告，非常恳切。我想当然了，如果设身处地的话，我们当然也想知道了，是吧？这个 baby 是神给的，神叫什么名字，当然想知道。我们做这祷告，是不是眼看着肚子越来越大的燕琴这到底还是不去，反应过后了也不去。我想呀，这个事情还真难办。你说这要生下来了，他一看都心满意足了，最后也不认哪个神，你说这怎么办？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想，我说呀真是不容易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做过这个祷告而已，差不多七个多月的，就是从他第一次去教会，然后差不多有七个月啊。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果，也没有记得特别详细，差不多是六七个月，反正总之都已经肚子很大。然后就看着他，他每天呢和他先生做生意，他帮忙他们停车，就在我的窗户下边都看得见，从车库呀买的新车好好的，然后呢哎高高兴兴和他先生的搭档一起就从车库到家，他先生的搭档和他的看上去啊一个女的抱着孩子，哎有说有笑的。就是不去教会。突然有一天星期六给我打电话说，张敏，我这星期跟你去教会吧，我星期五晚上做了一个梦见就是教堂里面那个赞美诗啊唱得特别好听，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这礼拜天跟你去教会吧。他主动打来电话，哎，我心里说好啊，礼拜天我们就去了。去了教会呢，讲台的信息是说绝望中的出路，然后呢绝望中的出路，然后呢 我们自己呢，这个主日学上呢，也是讲的，就是说人的这个在苦难中的盼望，也是同样的，跟讲台的信息正好呼应，可是不是事先准备的，我觉得挺巧，今天正好主日学和那个台上是呼应的。结果后来我的同学就说，正听着呢，跟我一起啊，就是讲台听信息听完了上主日学，然后就有一个老妈妈说，我分享，然后她分享就说她怎么原谅她儿媳妇，最不能原谅的人她要原谅，我就很奇怪，我说今天通通没讲这个信息啊，可是老妈妈分享的特别好，然后就一直让她讲完，讲原谅她最不能原谅的那些事情，讲的特别好，等她讲完了，我又回到我原来的题目中去讲。这时候呢，我们就散去了。等到第二天星期一上午中午十二点，我上完课回家，燕心就说：“张敏，我们这儿有事情发生，说这个，我先生呢和他的搭档啊，现在出了问题。我们今天才知道，就是他把我们的那个移民名额占了。说这个合作者，他那个女的不是他太太，是他在外面找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说情妇。然后他们生了孩子，因为他们这种情况呢，说我们给他们很多帮助，在他生小孩照顾他。结果他因为他办移民不能，他不是他太太嘛，所以他另外一个名额，结果就把我先生名额占了。而且在生意上呢，要和我们分开，带走好多客户，并且呢在生意上给我们造成了，因为其他的事情造成10000多块钱损失，我们现在没有路了。他说如果不是昨天申道带到教会听这些信息的话，我现在恨不能去杀了他，可是我现在想的就是原谅他，原谅了最不能原谅的。哎呀，我非常感谢神，我说神真的是奇妙的神。然后我说燕心，你现在觉不觉得救你的是耶稣？他说哎呀，真的把我带到教会里面去，给我这件事太奇妙了。他当时不说奇妙，他这件事太奇怪了。所以呢，就在你在奇妙之前有一个过渡，是奇怪，你一定把那个奇怪的事看好，你要想想他就是神奇妙的做工。可是在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觉得是奇怪，在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何等的奇妙。那从此以后呢，他就我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就绝望中我们就盼望神给你一条出路，这讲台的信息嘛。最后一个多月之后，他说神怎么帮助他，给他先生来了一个大订单，10000多块钱，正好补上他们的损失。而且呢，有一个以前都那个移民不能办下去的，都能可继续办了。结果呢，他当时就特别感动，他说我确信这个救我的是耶稣，他给了我一条出路，而且这个讲台信息就是怎么就这么巧，都是对我合适的，那他愿意跟我去教会。从那以后就每个礼拜都去。但是呢，后来他就说，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觉知祷告，就是他先打来的电话给我，然后我问他就那几条觉知的，他都点头说是，我就跑到他家里，我们做的觉知祷告。做完以后呢，就说他又参加了受洗班，可是受洗呢，他说要么我，他把受洗班的课程上完之后呢，他说肚子太大，等生了孩子以后抱着孩子来奉献给神，有个奉献礼，从那时候再受洗。我们说也行，因为肚子确实大，跪下去就不方便。哎，可是呢，没想到从那以后每个礼拜六都做噩梦，他就说被魔鬼搅扰太厉害，不行。那我从此以后，他说我不愿意做这噩梦，我赶快洗礼，就上了那个程序表要洗礼。没想到在洗礼之前，他先生要出差，有一笔大生意，我当时也要到其他州去。他说我就希望我受洗的时候你们在，恰好你们不在，所以他说哎呀，很遗憾，这次干脆我不洗礼了，肚子又这么大，等我先生下次吧，我赶下一波洗礼吧。那我一想他自己又不想洗礼了，那勉强不得，那就别洗礼了吧，那就给他从那个程序表上拿下来，别的人洗礼，他这次暂不洗礼，下一次。结果没想到他先生那个生意一分钱没赚着，就回来了。那结果后来他说哎呀，神一定不喜悦我这样了，你又怕魔鬼，然后就洗礼，然后又先生不在，又要赚钱，最后不洗礼，不洗礼，最后一分钱没赚着。然后他就说他赶紧上下一次的节目单，他说下次洗礼我一定要洗，那时候就肚子特别大了。结果到下一次那个要洗礼的时候又上节目单，星期六星期五晚上报告的，说星期天洗礼，星期六下午4点钟给我打电话说张敏啊，我生了，下午2点钟进的那个医院，我生的是女儿，长得像我先生。结果你说哎呦，我当时就想，你说神呢，真是让你心里一点不疑惑的时候才让你洗礼呢，我就这么想。哎呦，我也没记得问别的顺利不顺利，多少几斤几两，这通常我要问的问题全部忘了问了，我就记着说生的是女儿，长得像先生。哎呦，我就觉得神特别奇妙。那这次洗礼又没洗成，结果到孩子2个多月的时候又赶上一批洗礼，他说他要洗礼，可是从他上了这个程序表，孩子就不吃不喝。结果星期五要上 要洗礼，星期六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张明，我的孩子不吃不喝，我真是的哭啊，就是神怎么这样啊，要他真给的你是，他就根本不会让你说不吃不喝，就让我不吃不喝，我都不会动摇信心的，说这是不是耶稣啊，这神，他就疑惑了。这个后来我就说，好，我们为这件事向神献上感谢，虽然他很就是害怕孩子出问题，我说同时我给你打电话给这个儿科医生，问一问他，有一个儿科专家怎么样，你自己也去找你的家庭医生看一看孩子是什么情况，另外我们做着祷告向神献上感谢。结果儿科医生就告诉他，建议他说，你可以等36个小时，就从现在再算起，以后如果这孩子没问题，并且做一个发育检查，如果在50%以上的话，你就可以等，如果这孩子没有异常，那如果到36个小时以后还有什么症状，你再到医院不迟，这才踏实了。他说好，第二天洗礼。结果洗礼以后，孩子还是不吃不喝，一直到晚上我们去祷告。等童工进他家以后，看他墙壁上挂的都是西元西服，都是在佛教寺庙里边加持过的那些东西在上面，把他都拿走，拿走以后都弄到外面扔了，有的烧掉，然后做事圣别祷告。祷告之后我说，你心里怎么样？他说很平安。我们回家，等我一回家，他又打来电话说，他还有一些东西，佛教寺庙里边呢，有是加持过的，就是念过咒语的，把这些都拿走去烧，烧了很久才烧着。他说，我现在全部处理完了，我很平安。那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课，12点回来，又有留言机。他说，张敏啊，又哭又笑的说，神呐、啊，真是伟大奇妙神。他说，今天早晨，他是神，就是操练咱们信心。今天早晨一醒，你是要吃4个盎司的奶，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一切正常，出门开信箱又有一个大的订单，10000多块钱的预付款提前1个月到了。他说，我现在100%的确认主耶稣基督带领我认识他。我就又想到我这个同学当年笑弯了腰啊，他笑弯了腰说我做基督徒，而且神也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怎么样把这件事情讲给更多的人。神就告诉我说，他是谁，他的名字是谁，他会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寻求。那当时我听了他这个录音带以后，就把这录音带拿下来了。后来因为我搬家和许多录音带放在一起，我先下决心有工作的时候把这盘录音带再挑出来，因为这盘录音带我当时就拿下来了。那假如我要是有心，他那几次录音我要都留下该多好，只是最后我想到了，我把这录音带拿下来了，真是感谢赞美神。等我到洛杉矶再去看我这同学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他说我原来呀，认识主都是那个叫做抽象的，他用这词儿，我原来都是抽象的，现在我很具体，我知道做什么。有一本书叫《不再一样》，他说我把那题呀都做了2遍了，现在呢我知道这个认识主灵命成长要做哪些事情。哎，我说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借我看？他说可以，你拿去做吧。他说那叶长老都做4遍了，我做了2遍了。然后他又告诉我说，他先生呢也特别支持他去教会，他的先生生意特别好，买了大房子。哎，我就从洛杉矶回来，整个他都是在那做见证，而且从我走的时候，他只要屁股一坐定，只要还没开始正式的内容，来的人他就跟他讲我是怎么信的。哎呀，我说神真是奇妙，你说我这神学生这老朋友就带进过这一回。所以神给我们福音的种子，给我们弟兄姐妹放在我们口袋里，走到哪儿我们就把这种子撒到人心上。这种子不是你造的，就是发芽开花结果，也别以为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就是替神去撒这个种子，神自己做工在他心里。无论是我先生也好，我公婆也好，我的这个同学，你说广播学院就这么个同学，怎么他就住着台福神学院宿舍，这是真的。我们同学后来住在他家替他转信呢，都有名有姓，皇帝妹就住在他那个屋子里头。我皇帝妹都知道，在我还没找到他们的时候，这皇帝妹都知道他们叫什么，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同学在这儿呢，全是真的。结果到后来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先生信主了，而说先生在他们教会里叫做老大男，就感谢神赞美神，替他老婆做饭，就信不了。最后在差不多2年之后，而且同时又有一个消息说他又怀了老三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后来现在检查是个儿子，就说你向神求，神给了你，你没向神求的，神未必不给你，但是你就收下来，一定是对你好。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神是伟大奇妙神，只要我们想认识他，他会告诉我们他是谁。那有人就说，哎呀，张敏，怎么你听你讲的这故事一个一个这么神，要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信，怎么不发生在我身上呢？可是我要说的是，那我是先信了才发生在我身上的呀。那如果我要不信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只能说奇怪，我不会说奇妙。 因为我发生，因为我信了以后，神就慢慢的告诉我，所以我就想起那段经文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在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刘副理牧师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小乌龟在地上，那他看着天上飞的鸟很羡慕，可是自己飞不上去，有两个白鹭鸶落在他旁边，他就说，哎，我求求你们带我飞上天去看看。白鹭鸶说，你没翅膀啊。然后他说，我这有一根棍儿，我叼着，你们两个就衔着这个头呢，把我带上去看看。结果就上去了，小乌龟看真好，这天上的美景，地下的小动物就说，哎，小乌龟飞到天上去了，这么好的办法谁想出来的？小乌龟说，是我，迫不及待地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当神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看着美景的时候，白鹭鸶就像那圣灵一样带着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美景。我们所要告诉别人的是，等我们落在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同类我们看到了什么，而不要急于先说是我。这是我们的牧师在我们临毕业的时候给我们最好的嘱咐，所以愿把一切荣耀都归给又真又活创造天地万物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真神，归给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到这世上来享受你给我们的生命的福乐。在这人生的路上有坎坷，有痛苦，有高潮，有低谷，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在我们未认识你以前，未爱你以前，你已经先爱我们了。主耶稣基督，你到世上救赎我们，用自己的宝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让我们能有一条信而悔改的路可走，来跟随你走天路，能有永生的盼望，在你永生的国度中有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过去的这六个小时中让我们有交通，有分享，从你的话语中，你的奇妙作为中得到真理的光照。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感谢，我们还愿意再一次的来温习你在圣经中所对我们讲的话。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也愿这样的福分临到我们更多的同胞的身上。主耶稣基督，我们切切的仰望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对不起我超时了。